好，我们开头先读几处的圣经啊。生命记第六章，旧约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旧约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在那个旧约圣经前面第五本书，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好，那我就念哈。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再稍微念一次，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再请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法利赛人，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二十二章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刚刚读了一个生命记，好，一个是马太福音，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两段是讲同一句话，所以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好，所以我今天，这是我今天想要交通的主题啊。我基本上今天交通会大约分成两个部分，那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律法师问的这个问题，他就问到这个，他说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是律法师问了这个问题。那第二部分就是主耶稣的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大约是这两部分。好，我们就先停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部分哈。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就想象好像其实我那个这马太福音前面这几句话，前面这一小段我没有读，那个好像前一阵子那个有弟兄也有提到，就是说前面是另外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在那边问耶稣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刚念的是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那前面那个撒都该人他是问耶稣说，有他们觉得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问耶稣说，如果有个女子呢，她嫁给一个人，然后后来他这个人死了，然后他弟兄有七个。所以他后来这个死了，他就嫁给他的弟弟，然后在这个弟弟又死了，再嫁给他的弟弟，然后一直嫁。那这个在地上这个情况，那他们复活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女子呢，复活之后到底是谁的妻子，因为她嫁了七个人。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人， 不晓得这个圣经，那其实复活之后呢不娶也不嫁。所以为什么这个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好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的两种人，那通常这个撒都该人圣经上提到的比较少。那撒都该人的这个特性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有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不相信死后的审判，而他们的组成分子有可能是还是像祭司啊，或是一些比较高层次的这个高地位的社会地位的人，所以他们叫撒都该人。所以当你们知道他们不相信复活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说他们为什么要问耶稣这个问题。他们就想到复活这个事情，他们觉得不可能，所以他们问耶稣这个事情。然后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他们很追求圣经，然后他们也认识圣经所以他们很强调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律法，就是这些规条的事情。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当中呢有人叫做律法师，就刚刚讲到律法师或是叫做文士，那这些人是当中更是熟读圣经并且专门在那里遵守圣经一切的这个诫命，所以这个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这边一批撒都该人问起耶稣事情，然后结果主耶稣回答的很有智慧，然后堵住了他们的口，他们就没话可说。然后另外一批法利赛人也在旁边，他们想到说哇，主耶稣有智慧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那现在他们有他们心里的问题呢想要问耶稣，然后所以他们就当中就有一个人推举出来是一个律法师，所以他就而且他这个出了这个、他问这个问题呢是要试探主。有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试验跟试探可能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们讲说试验可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也有可能负面的，就是我们想要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或者说这个人是不是这方面是实在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试验然后来证明他能够证明说他是实在，这可能是正面的。可如果是试探的话可能就是负面负面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做一些事情，问一些问题，然后当他问了之后呢这个人可能不好回答，或者说他回答怎么样呢都可能会找到他的毛病，这叫做这个叫做试探。所以律法师这个一出来呢他里面的心态就是不是正面，所以他是来试探耶稣。所以他一试探的话我们就看见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哪一条是最大的？其实我也是自己思想为什么这个问题是能够试探主，是能够试探主。但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从圣经上我们各处来看的时候，他这个人的这种人的光景就是他们的确是很敬虔，从外面上看起来很敬虔，他们很看重神的话律法，然后很愿意去遵行每一个规条，然后外表是很敬虔的。可主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就看见他们里面的光景，那他们外面是很敬虔的样子，但是他们里面觉得他觉得我这个人呢因为我都能够遵守，所以我都比别人好，那你看这些人都遵守不了，其实我都遵守了。他们是很自以为是，然后很看重行为，所以有时候主耶稣说他们的时候就说他们这种人叫做假冒为善，外面好像很好但里面呢却不是真实的有该有的光景。所以他们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就为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去试探主，可以试探主。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他们，我相信这个律法师呢他们常常钻研律法，对不对？所以他们常常读圣经，然后常常想这个诫命想那个诫命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背景的话，你上网去查 我查一下 Jewish law， 你就查那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然后他会告诉你说犹太人的律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称这些的目前这个情况叫做犹太教。那举个例子来讲，他们把那个摩西五经呢整理的非常的仔细。其实他们把那个摩西五经，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大部分都读过摩西五经了，他们把摩西五经呢整理出成为613条的规条。所以说摩西五经我们常创世纪、利未记这样这几个基本圣经呢叫做摩西五经，是他们非常看重的这个律法书。所以他们当仔细的去查考呢，他们整理出来是有613条。那这613条当中呢，有248条是你要去做，对，要去做。然后另外的365条呢，是你不可以做。所以他们是说，248条等于是人，跟人的骨头的数目是一样的数目。啊，365条呢，是跟你一年365天是同样的数目，加起来是613条。而且不仅仅是这样子哈，他们除了圣经本身，他们有律法师他们自己的对圣经的解释，所以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解释，又编纂成许多的规条成为书。然后成为编纂之后呢，又有后面的这些法利赛人或是这些拉比呢，我们称为他们教师，又去解释律法的解释，所以解释律法的解释，所以就不断的解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规条。比如说你早上起床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要吃什么东西，然后你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哪个假日节期要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规条。所以当这些律法师或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去钻研这许多的规条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个问题会在他们的心中，就说在这么许许多的规条里面呢，是不是有一条是最大的，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也许他们想过这个，我相信他们想过这个问题。那也许他们想过这个问题呢，也许他们没有答案，那也许他们有答案，或是说他们觉得这些答案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所以也许是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所以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在这么多这个神的诫命、律法的诫命里面，哪一条应该算是最大的，哪一个最大的？所以我是猜想哈，如果主耶稣答不出来，他说没有一条可以说是最大的话，哎，他们就说你说你是神来的，那好像对这个神的事情没有答案，对不对？我随便问了一个问题，可是你讲不出来，没有答案。而不是主耶稣讲了一个诫命说是最大的，哎，他们就说难道这个诫命最大的，难道另外一个诫命就比它小吗？或是那个诫命就比较不重要吗？那我是猜想，也许从这个主耶稣不管怎么样的回答，他们都觉得可能可以抓到主耶稣的毛病或是把柄，所以这个叫做试探，就叫做试探。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看到这段主耶稣的回答的话，如果你去思想，也许也不太容易。我讲一个我的一个例子哈，一个感觉，就是我在那个冬天的时候，下大雪的时候，哇，我就有深深有感觉，我觉得那个铲雪机呢是全世界最好的发明。然后，哇，这个以前没有铲雪机都踩得很辛苦，知道吗？我觉得哇，这个冬天有铲雪机真是太棒了，就是最大的发明。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浇水器是最大的发明。我在还没有装浇水器的时候，因为家里那个地形很不规则嘛，我在那边啊，就是每天常常一两天就拼命在那边浇，那浇浇浇啊，一两个小时在那边手 我在里面教，但是教的还是不够，还是那个太阳一晒还是马上枯干。然后装了之后，哇，太棒了，就是它就自动都教好，我觉得是最大的帮助。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找到一个最大的或者一个最好的，啊，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主耶稣的回答哈，有可能是律法师想过的，啊，也许是也有可能是跌破他们的眼镜，就是说，也许这个律法师他想到说，他们曾经想过，可能最大的诫命就是行割礼，因为犹太人很注重割礼。或是说最大的诫命应该是守安息日，安息日你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那个十诫里面当中的一条啊。或是有其他的那个旧约圣经上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啊讲论，他们可能当中选一个他们觉得很重要的，所以也许他们想过这些问题啊。所以也许主耶稣回答好像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啊，也许他们想的是割礼啊，或是说守安息日啊，或是要做这个啊，或是要行公义啊，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可能不一定想过这句话，也许有想过，但我不确定。好，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里面含着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想跟弟兄姊妹讲一下。特别是我们最近，我们学习传福音，对不对？传福音，我们曾经举过一个问题哈。我们后来没有回答，就是信耶稣跟那个宗教有什么不同？信耶稣跟宗教有什么不同？弟兄姊妹听过一个词，肯定听过一个词，叫做基督教 ，Christianity， 就是基督教。是这样的，这个词哈，你也可以讲把它当作是一个很中性的词。你说反正就所有信耶稣的人，然后他们都是基督教，你可以当作很中性啊。但是我觉得主慢慢的开我的眼睛，我相信也有不少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觉。慢慢开我的眼睛，就是说我从圣经上面的那个启示来看呢，我发现圣经把宗教跟信耶稣这两件事情呢分得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慢慢的当我讲到基督教这个词的时候，因为它是基督教，好像宗教一样，我就比较讲不出口。那为什么讲不出口啊？我要解释一下。在圣经里面呢，它把宗教分得很清楚，我们看很清楚，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呢，本来神界的这些律法呢，要让他们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叫他们从里面有一个对神有一个爱神的态度，啊，经有这个爱神的态度发出来呢，就他们愿意遵守这些的律法，啊，做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呢，他们到一个程度呢，他们把里面的一个东西，该有的爱主的爱神的光景呢，好像慢慢的暗淡。那结果他们就注重在外面很多的这些律法规条的遵行遵守，所以慢慢的他们就看重行为，所以他们就一直在那边做这些各样的规条，他们就行为去遵守。那当他们以为说他们尽可能去遵守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呢，不知不觉当中他们里面其实那个真正敬虔的态度跟那个爱神的光景反而就失去了，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很自高自大的人，变成一个我自以为是的人，自义的人啊。但是因为他们在外面遵守那个行为，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宗教的情况。所以宗教的意思呢，就是他把很多宗教的规条把我们摆在人的面前，告诉人说，当你能够把这些规条都好好的遵守了，都能够达到了，你就是一个，我也不太懂啊，你就可能就成为一个圣人，或者成为一个像佛一样的东西人，或是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光景。所以这个是世界上的宗教，就他借着行为呢，叫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光景。其实哈，犹太教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的极致的表现。 就说法利赛人啊，还有这些犹太人啊，其实他们就把宗教这种光景、这种精神呢，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从圣经上里面，我们看到两个很大的对比，一个是法利赛人他们一个宗教的一个光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责备这个光景，告诉他们说，其实人是要从神的事情要从里面发起的，从里面开始。所以从圣经的看见呢，我们会发现宗教跟信耶稣呢完全是相冲突的。那这就是为什么说有时候我讲这个基督教呢讲不出口，因为有时候一讲基督教呢，你就会让人以为，或是让朋友以为说我们是来信一个基督教，来信一个宗教。所以我现在跟朋友讲的时候都告诉他们是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基督教。所以我嘴巴讲的时候至少我告诉他们是信耶稣，叫他们能够引到神的面前，不是引到一个宗教的面前。但如果弟兄姊妹听到我讲这些呢，也不要有一个态度是说，当有个人说基督教的时候，你就说不行，不能这样讲，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讲基督教，也许他是中性的一个态度， okay? 所以我们不是去更正，也不一定说他不对，但是只是从我个人来讲，好像神在我里面慢慢有个感觉，我觉得说这个词汇我能够避免不讲，我就不讲。有时候讲的时候反而是有点负面的意思，讲到基督教呢，好像讲到今天基督徒当中有一个变成宗教的光景，那个变成叫做基督教，就有点负面的感觉。所以我是借着这个问题这边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我们今天信主呢，信耶稣呢，是凭着恩典不是凭着行为。所以那个时候律法师法利赛人呢，他们到了一个程度，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但他们已经到一个程度都是完全凭着行为反而里面该有敬虔的实意呢反而失去。好，所以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为什么法利赛人会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常常这个律法常常充满在他们这个脑袋里面，所以他们想到一个问题，很难的，可能很难的。他说律法当中你要选出一个诫命是最大的，这个很难，这个很难很难的问题，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试探我们的主。好，主的回答呢，主是很有智慧的，主很有智慧。他的回答呢，就讲到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这个话，也许可能真的是刺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现在的那个不该有的光景，是一个我不晓得，很像一个利剑。就是在那里好像刺入剖开，也许他们想到说他们今天真的是做得太好了，我真的比一般人都还要高尚，还要更敬虔。但当主讲了这句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时候呢，好像就把他们整个这个外表的情况呢，好像就刺透，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今天不管做这样做那样子，手这样子，然后礼拜安息怎么样的严格，但是今天到你的里面的时候呢，你是否有尽心尽性尽意在爱主你的神呢？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厉害的回答。那同时之间呢，他也把神的那个心中一个最重要的心意向你显明出来。那个我是这次思想之后我去看一下，看有没有其他弟兄们有交通到类似的事情。我有找到一个小故事，可能我想就是以前林凤生弟兄他们在福建那个服事组他的，我相信可能是和他带领他的那个何寿恩姊妹，可能他没有讲是谁，但是我想是何寿恩姊妹。他说有个姊妹在福建呢，她是服事组的姊妹，她刚刚去世，就刚刚去世。 黑勒去世之后呢，他心中有感觉，他说这个姊妹曾经在他生前给他非常多的属灵的帮助，是对他非常敬重这位姊妹，因为他觉得从他感觉来讲，从弟兄感觉来讲，就是很多其他的人呢，虽然做工很好，然后好似乎也很爱主，但这个姊妹对他来讲是很特别，因为他每次去接触这个姊妹的时候，他都感觉神的同在，是他跟其他人接触所感觉不到，所以这位姊妹对他很有帮助。现在这位姊妹离世，所以离世之后，有人把他的这个一些遗物呢打点整理，然后弄成一个包包，一个小包，然后就寄给林弟兄，然后林弟兄就打开了看了一下，他说有一个小纸片，然后这个小纸片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上面怎么写呢？他说神啊。我是在感谢你，因为你有一个命令呢，是叫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我不知道大家能够听得懂，就是说他的意思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有一条命令是这一条命令。所以林弟兄有个感觉，他说这句话很少有人这样子讲，他说很少人讲说主啊，大部分人是讲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赐下恩典，因为你怎么样带领等等等等，但很少人有讲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一条命令呢，是叫我好好的来爱你。他说他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因为他从神的这个命令里面呢，他觉得感谢主竟然有这样一个命令呢，是要我们爱神，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他感谢主。所以这从这个我们弟兄就有一些思想，他就讲了一篇爱神的信息，就是这个事情啊，驱给他做这个啊，有这样一个信息。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命令哈，不管放在哪里都是诫命的最大，都是第一条，都是最大。所以，但是我要讲说，不是其他的不重要，比如说上次吴伯伯讲到说信心是一个根基，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神的那个心里面能够有一个东西摆在当中的话，然后他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你要去抓住的，要去遵守的话，这个命令呢，不管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都是诫命中的第一条，也是最大，他就是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能够来爱神。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今天讲的其实跟前几次我们弟兄提到的为什么要爱神，对不对？这个是有相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信主之后要爱神呢？为什么要爱主呢？当然这个神是不勉强人的，他不勉强我们他先爱了我们但是他心中有个愿意呢，我们有一个爱的回应，也能够来爱他。我不晓得天空姊妹有没有想过哈，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讲，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想说，为什么我一个人能够爱另外一个人？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这个比如说你在谈恋爱啊，或者说你在一个什么的情况，你就想说为什么我这个人呢能够爱那个人。那有时候我想说，难道是那个人比较可爱吗？或是说好像他对我很好吗？还是说他有什么样各样的优点呢？或者也有缺点啊？我那时候还没信主，也很年轻，我后来抽丝剥茧，我不知道怎么有感觉。我说一个人能够爱那个人呢，好像是没有原因的，好像是没有原因。你不能说他真的那么可爱，你也不能说他真的好像对你这么好。但是我在到深入到里面的时候，好像你觉得爱一个人呢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其实我有时候我忘了是弟兄的祷告呢，还是诗歌唱的。他说神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神无缘无故爱我们，所以那句话很摸着我，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没有任何的理由能够让神来爱我们，所以神是无缘无故的爱你，来救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当主耶稣讲到那个尽心尽性尽意，好，我想一两年前我们弟兄有一次他提到他 那一次他特别对这个尽这个字呢很有感觉，要尽尽心尽性尽意，那个尽这个字很有感觉。我稍微解释一下，尽心尽性尽意，尽心就是你的 heart， 就是你的心，从你的心里面呢要尽你的心来爱神。那尽性的话，这个性就是人的魂，就是人的生命，就是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性就是 soul， 就是 life， 就是你生命的气息，就是尽着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呢全人呢来爱神。尽意呢就是尽着你这个意，就是你的 mind， 就是你的心思，就是你的所思所想，所以你要尽着你的这个所思所想，尽着你的能够悟性的领会呢来爱神。所以这尽心尽性尽意来这三方面，我等一下会稍微再简单的解释啊。但是这边有一个尽，有一个尽，这个就尽的意思就是你要用所有的心，然后所有的这个人，然后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去爱你的主。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你要把你全部的心，然后全部的人来爱主。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心智，我们愿意我们全部把自己全部来能够全心的爱主。但是我要提一个事情，就是我以前看过一个弟兄的一个讲章，他有一阵子思想一个问题，这些弟兄都是很爱主的，很爱主。有一次他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绝对。绝对的意思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完完全全的绝对的在各样事情上向着主，向着主。就他就挣扎了好一阵，他很爱主，他很愿意说他能够完完全全很绝对的在那里跟随主，爱主，什么事情都照着主的命令来做。但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他觉得他做不到，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完全的绝对好像对着主，他就觉得他做不到。但是他很爱主，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就让他觉得很就让他有一点那个trouble， 就是。所以这边跟这个尽心尽性尽意有这个类似的意思，就有没有可能我们是好像全部的自己这样都投身在主的里面，而且在实际当中你能够做得到，有没有可能？所以当这个弟兄经过几个月，他发现另外有一个弟兄也在想这个问题，他们就彼此勉励，但是还是不太明白该怎么办。所以有一次呢，他就跟一些年长的，而且是姊妹，不知道是谁，然后跟年长姊妹就聚在一起，他就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整个他提出的问题是，他说有没有可能我绝对，然后在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这样绝对的向着主。然后整个气氛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那个姊妹怎么回答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不能听得懂啊？那姊妹这样的回答哈，她说，不是你这个人能够绝对，乃是在你里面的生命呢有一个绝对的生命。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里面呢有基督的生命，然后那个生命呢能够绝对的爱主，能够绝对的向着主，能够绝对的能够顺服主的命令。所以那个我不晓得大家听得懂听不懂，我要看。所以那个弟兄当时听到这样子的解释之后呢，他就突然就开通了，他就突然就释放一个重担，就释放。那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绝对呢没有绝对的绝对，绝对只有相对的绝对。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你今天的生活，在你今天的光景里面呢给你一个光，那这个光就是告诉你说，你在你今天学生的光景，在你生活的光景，你有小孩很小，有时候你照顾小孩根本你心思根本想不到主，但是或者你在工作很忙，你在看书的时候可能也很忙，你不一定说好像什么心思能够一天24小时都在那边思想主，对不对？ 但是主给你一个光，告诉你说，在你今天的这个光景里面呢，你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的表现。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相对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今天的领会里面，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主告诉你今天应该这样子生活，应该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能够顺服，能够这样去实行的话，你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在那里学习。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啊，我一直说我不要把一个绝对的重担加在人的身上，乃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绝对一个静的一个心智，因为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呢，啊，主给我们今天照着我们今天量给我们的光景，让我们去做，我们去爱神。好，那个，所以尽心、尽性、尽意呢，这是我第二部分要提的。有时候，其实我们仔细去想的话，你那个心，你的 heart， 里面 heart， 还有你的这个人，还有你这个各样的心思，有时候你是不能太分开的。当你尽心、尽性、尽意的时候，你不能太分开。但是我试着去把它稍微分开讲一下，然后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印象。同时呢，如果当我觉得思想的时候，你尽心，或是你尽性，或是你尽意，各个方面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去思想，会有很多的内容的。所以我今天只是一个很简洁的一个内容，然后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第一个是讲到尽心，尽心。我们读一下箴言。箴言23篇，箴言23篇26节，箴言23篇23章26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他这边讲到说，我儿，这我想这个是父亲，就是我们天父向我们讲说，要将你的心归我，将你的心归我。我想我们实在会我们有一些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哈，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一个朋友哈，他里面有没有一个需要，这是最困难的。就是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盼望人有需要，他们觉得需要神。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觉得有需要来认识神。可当一个朋友他觉得他没有需要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深深觉得呢，一个人的里面的需要呢，不是说我们用三言两语一些的话语跟他讲讲讲他就变得有需要。所以这个需要祷告。那对于基督徒来讲，那个心呢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当一个基督徒对神好像不太有心的时候呢，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讲讲让他变得心变得火热，所以这个需要祷告啊，需要。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个心呢，要把我们心归给主。所以有一首诗歌他说，他的美丽将我心夺，所以这个心是可以归的，是可以被夺去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是说好像我们能够主动的给。所以很多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主的宝贵，叫我们看见他的美丽，然后依着他的吸引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就把我们的心能够归给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箴言第4章，第4章23节，第4章23节，我上次有应该是有提，箴言第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这个我们的心好，就是说 宝贵的东西在哪里呢？我们心就在哪里。所以圣经说，你这个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一方面我们盼望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他的宝贵，所以我们的心呢就跟着那个宝贵的事物那个吸引过去。另外就是我们需要学习保守我们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心这个事情啊，实在太重要太重要。因为你的心在一个人的身上，或是你的心在一个事情的身上，然后这个心呢就会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决定，然后控制你的花的时间跟力气。所以比如说你的心在一个人身上，你就把很多心思意念去放在那个人身上，或者你的心在一个事情上面，你就常常在那边把你的这个人就投身在那个事情上面。所以这个心非常的重要。所以心如果能够在主的身上的话，你会发现你愿意把你自己的时间，把你的前途，把你的各样的这个智慧力气能够放在主的事情上面。所以当你这个心能够这样子往那边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有果效，有果效，你就开始会去注意，会把自己 commit 到这件事你所注意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心实在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所以反过来讲哈，如果一个人的心呢没有放在主的身上的话，那就是很危险。所以我们的 heart 没有在主的身上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基督徒生活，我常常是用一个形容词，就像一个空的壳子，空的壳子，有可能还是来聚会，然后有可能还做一些基督徒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在神的身上的话，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空的壳子而已，所以里面没有一个实际，没有一个爱主的一个里面丰盛的生命能够在里面。所以这个心是非常重要。而且如果我们不保守这个心的话，有一个可能就是会慢慢的远离主，这个心会慢慢远离主。但这个远离有时候是我们不察觉的，可能一开始你稍微远离一点点，你跟对主的心慢慢冷淡了一点，然后再久一点你又再冷淡一点，然后再久一点再冷淡更多，然后结果你那个心哈，跟你当初那个对主的心一比较起来，你就发现哇，原来那个时候已经离主很远很远了。所以一个人的心呢，要保守它很重要，要不然容易就被随流失去，就离主越来越远。那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心呢？我去思想一下，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更好的答案了，好像是我们的老生常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语，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然后我们要去祷告，要去亲近神，让神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地位，然后我们要活在弟兄姊妹当中，与那些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然后当我们在聚会与弟兄姊妹一同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个保护。所以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更好的答案，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老生常谈，这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一些的操练。当我们有这些基本的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心才能够被保守起来，保守起来。所以那个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讲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与清心的弟兄姊妹一同的追求，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洁一个单纯的心向着主。当我们这样的有一个心的时候呢，我们保守这个心，我们就发现我们在这个永生的路上呢，就能够往前的行走。我们就发现我们能慢慢的明白，尽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心归给他，尽我们的心来爱我们的神。尽信，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死。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替我们这些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一方面，我也简单很精简的交通一下。我想我们弟兄的诗歌呢，也是唱这样，就是当我们有一个生命气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气息从主而来，那我们盼望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把一生归给他，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这个人都归给他。这个没有其他原因，乃是神的爱的激励，就是神的爱摸着我们，充满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我们被这个爱所圈住，所捆绑，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回应，我愿意把我这一生，把我这个人，当我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呢，我就都归给他。所以这个叫做尽性，我尽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能够完全的归给他，能来爱他。所以他是主，他掌管一切，所以我们常说主耶稣是主，所以但愿他成为我们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做各样的决定的里面，然后我们听从他的话，然后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或苦或乐呢，都交给他，他做我们的一切的负责，他成为我们的保护，让他做掌管，让他做安排。所以有一首诗歌哈，但我这都是很隐身的去思想。有一首诗歌叫做《收我此生做奉献》，所以这首诗歌讲到说，我们的手是他的，我们的脚是他的，然后我们的口舌是他的，我们的金钱是他的，我们家庭是他的，工作是他的，其实我们的一切呢都是从主而来，也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但愿主在我们心里面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好好的为主而活，叫我们尽性能够来爱他。我以前读过一个传记，就是戴德生的传记，他有一句话真的是很叫我们感动。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纵然我有千磅的英镑呢，我没有一磅呢不留给中国人的，纵然我有千万条的生命呢，我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人。那意思就是说，神给他一个亮光，呼召他要把他这个人呢能够在中国人当中呢福音的事情他能够全然摆上，他就全然摆上，他就整个人就在当中，他没有住在比较舒适或比较好一点的环境，在沿海当中，他跑到中国的内地里面，所以他每一天辛劳的工作，然后我就看他传记，他说他经过一天的工作里面，他回家，他整个脸都被晒得这个有时候发红，有时候起泡，然后回家就疲惫，很疲惫。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人呢，在神的这个呼召底下呢，他就尽他全人在那里答应主的呼召。所以我们今天也许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全时间传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当神给我们一个亮光，我们今天要这样子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些时间摆上把一些心，把我们的自己摆在主的这个事情里面，然后把自己归给主。当我们这样子回应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尽我们的人，尽我们的性去爱我们的主。还有一个叫做尽意，尽意就是尽我们的这个心思哈。其实哈，大家仔细想，这个人的心思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心思呢，如果大家去想平常在想什么东西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叫做心思。那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是充满了我们的功课，然后充满了我们的这个金钱。有时候我们的充满了我们的工作，对，我昨天去送 Stephen 去中文学校嘛，如果去送他的时候，我就找一个角落能够安静的能够 读下圣经，然后当然这是 public area， 就是都是开放，这旁边有一个就是一个学生的母亲在那边坐着，他本来也是在他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后来有位男士就是跑过来跟他讲话，然后哎，我就很受搅扰，他就一直讲，讲到说他们工作怎么样，那个 layoff 怎么样，然后他们 VC 怎么样，就讲了好久，我想说怎么还没结束，就讲了好久，所以就意思说，当一个人心思老是在充满他这些工作啊 layoff， 然后公司里面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一直讲，对。所以我们里面心思很多时候充满有压力是没有错，有忧虑是没有错，但是里面就充满了这些事情，这个叫做心思。孙伯多弟兄四月份会来，照我以前的印象哈，我们弟兄很看重心思这件事情，心思他说他曾经提过，觉得心思很复杂，然后是一个战场，所以这心思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心里面太多的忧虑，各样的思想把我们这个心思占满了，反而我们没有去思想主。如果大家读那个创世纪挪亚世代的时候，圣经形容挪亚那个世代，他说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管是，当然他们可能吃喝嫁娶各样的都在那边思想，但是神看的时候呢，他觉得他们这些人终日在那边思想的都是尽都是恶，他们所思所想都充满了这个神以外的东西。有一个事情愿意大家读一下，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我看看，我们先念第六章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跳到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以弗所书第六章这边讲到那个我们与那个天上属灵气的那个仇敌征战，在征战当中，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军装，给了我们全副的军装，让我们能够抵挡这些仇敌的攻击。在这个军装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做救恩的头盔，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东西能够叫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那个东西叫做救恩的头盔。意思就是说哈，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多多思想我们神的主的救恩，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去思想主的救恩，我们不觉得它宝贵。但照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有时候我们多思想主的恩典，多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拯救的时候呢，我就越觉得主的救恩很宝贵越思想到我过去是死在罪恶过方当中，我没有盼望，我可能走向坟墓，就这样灭亡。今天我思想我成为神的儿女，很多的福气，主在我生活当中，不管在我生命当中，在我生活当中许多的恩典。所以当我越多的思想有那个救恩的头盔，好像保守我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呢，你的心思就不会乱糟糟了，就不会充满各样的忧虑、愁烦、各样的压力。你是被主的救恩的那个思想所充满，所以这是一个救恩的头盔，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但我相信这，就算是我自己有时候工作当中很忙碌的时候，我也很难挪出我的心思去想属灵的事情，对不对？我实在要承认，有时候小孩子两个转来转去，搞来搞去，这实在很难思想。但是求主保守，在任何的时候主的同在是在那里但是当我们能够有安静的时间也很好，或是说在忙碌的时候我们能够挪出一些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主 思想他的救恩，那个就成为一个救恩的头盔，成为我们心思的保护。那我们学习尽我们的意呢，来爱我们的神啊，尽我们一切的领会悟性呢，来明白主的话，明白主他的自己，明白他的救恩。那我想我今天是很精简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要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是神有一个诫命，是很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这个事情绝对不能丢弃。对，当我们丢弃之后，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远离主，可能就崩溃啊，就没有办法继续。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想说爱神啊，好像是给神，有时候传福音，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呢，朋友以为说信耶稣是给神面子，对不对啊？神拜托我来信他，然后我信他给他面子。那有时候不小心我们有一个误解，说哎，我今天爱神呢，好像也给神面子，他让我来爱一下啊。但是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因着神爱我们的缘故呢，我们对他有一个回应，我们对他爱很小很小，远远不及他在我们身上的爱。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爱神不仅是对神好，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爱神呢，神也给爱神的人很多的益处，很多益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应该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常常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没有？爱万事都互相效力，他叫一种人得益处，就是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你爱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都安排各样的事情，你周遭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顺的事情、逆境的事情，都在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只要你是做一个愿意做一个爱神的人，所以当你爱神的时候，所有环境都在那边效力，要给你得益处，这是很大的祝福，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好，所以今天有一个爱神的人，神就为他预备，然后他所预备的这些福分呢，是我们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没有想到过。所以爱神的人呢，神就为他预备了丰盛的恩典啊，为他预备了一切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那个福气。所以我想，我想今天就是这样。但愿我们记得说，神有一个诫命，不管摆在哪里都是最大的，都是第一位，都是在神的心中是放在最重要的一个地位。他就是要一个信他的人呢，认识他的人呢，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在各方面的能够竭尽所能的能够来爱他，把自己的心归给他。然后神呢，因着这个人愿意接受神的爱，愿意能够回应了，你就会发现神给他预备一个丰盛美好的那个福气，各样的益处就围绕在他的身旁。所以但愿我们就彼此勉励，好好爱主。好，我们一同有个祷告。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我们话语是有限，但是求主用你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把我们心都能够敞开，让你的爱能够浇灌到你的心中。我们也常常的思念 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是何等大事，好像你自己的宝贵，好像当我们与你交通面对面亲近的时候，你自己的美丽能够吸引我们，让我们心归给你，让我们人归给你，让我们思念都归给你，让我们谢谢你，就把我们都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但愿你在我们当中得找一批倾心爱你的人，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